仲記得嗰陣時，我個女啱啱出世，因為早咗少少出世嘅緣故咧，佢出世嗰陣得4磅多啲。抱住佢嗰個感覺咧，覺得佢好細個，好幼弱，好似好容易受傷，好容易你就會整親佢咁樣。嗰一刻，我心入邊有一個感覺，就係好想保護呢一個咁幼小嘅生命。同一個時間咧，周圍嘅人都會不斷咁樣同你講嘅喎。嗱，你要小心呢樣。你要小心那样，老人家会告诉你小心你不要冻亲他，护士会告诉你小心你不要热亲他，跟住呢周围的人又会告诉你，嗱，他喊你咪由得他喊咯，连个肺啊，跟住但是心理学家又告诉你，他喊你要抱住他，因为要俾他安全感。总之呢，个个都有不同的讲法，但总结中心的信息就是你万事要小心，每样东西都要刚刚好，太多或者太少，一个简单的错误是足以影响他的一世。而讲到底这一刻，我会觉得其实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在世界上面的压力是很大，就好似个感觉系你唔可以喺呢个幼小嘅生命入边犯任何嘅错误。呢一个年代尽责嘅父母嘅定义咧，已经唔再系衣食住行教佢做人处世咁简单。而家我哋系预期父母要积极咁样，你去动手营造一个完美正面嘅成长环境俾你嘅小朋友。于是咧，我哋会做好多嘅嘢。我哋会拣一啲最有启发性、口碑最好嘅活动俾个 B B。有人话俾我听，佢煮饭会煮到3更半夜，因为佢要肯定 pack 一啲最健康、最有营养嘅食物俾个小朋友 pack lunch。我哋好细心咁样去挑选我哋嘅小朋友嘅 play date。我哋要肯定佢嘅朋友仔咧系能够最帮助到佢建立一个正面嘅人际关系。我哋要安排最好、最能够建立呢个小朋友、接纳呢个小朋友嘅学习环境同社交圈子俾佢。于是我听过咩咧？有家长咧，就系因为惊个小朋友喺班入边话佢个生得比较细粒，又惊佢年纪最细，于是勉夹硬就叫个小朋友，不如咁啦，你读一个比你年纪细一年嘅班，咁我就可以肯定我个小朋友咧系班入边最大只、最高同埋能力最强嗰一个。有一啲父母因为家唔系好满意老师俾小朋友嘅评语，就走去同个老师去理论。总之，呢一代嘅父母尽咗佢哋所有嘅能力，就系唔想个小朋友受到伤害。于是乎，我哋听到好多嘅形容词，直升机父母啦，剪草机父母啦。而我有一个谂法系，其实最初嘅时候，呢一啲嘅父母只系想做一个尽责嘅父母，做到最好，俾最好嘅照顾俾自己嘅小朋友。但系日子耐咗，父母慢慢修炼成一个小朋友现实入边嘅 superhero， 随住时间，佢哋系随时候命拯救自己嘅小朋友，要帮佢移走咗成长路上边嘅所有障碍，唔希望佢哋受到丁点嘅伤害，希望全天候咁样去保护小朋友，就觉得咁样会对个小朋友系最好，但系偏偏。当这一代的父母很努力地去提供最好的成长空间给小朋友的时候，有很多这一代我们的小朋友成长之后，即是现在所谓的 millennial， 反而经常被人批评。批评什么呢？欠缺责任感，工作态度不佳，稍微遇到少少挫折就整个人冧晒，上司提点几句讲几句他就已经不知道怎样面对，退学的又有，辞工的又有，放弃原本的计划、原本生命的方向的，什么都有。就算去到史丹佛大学，一个我们以为已经是能力比较出众的学生云集的地方，那又怎样呢？上次我们提到那本书《How to Raise an Adult》里面这样说，他说里面有一个专门帮助学生，在史丹佛大学里面专门帮助学生处理一些学习困难的人，叫做 Adina Glickman， 他留意到一样东西。他说即使讲紧史丹佛大学，但是他仍然发现越来越多的学生是不懂得怎样处理困难的。 讲紧嘅困难已经唔系讲紧一啲好大件嘅事，只不过系讲紧佢哋遇到嘅状况唔系咁理想啫。例如咩咧？例如个学生好想佢话我想科科攞 A， 点知一下失手又一科攞咗 B， 对佢哋已经好挫败，唔知点算好啦。跟住佢就方寸大乱，就应面对唔到落去，成个人 collapse。而哈佛大學就研究話，佢都見到哈佛大學嘅研究都見到同一樣嘅現象，而佢哋相信係因為呢一代嘅小朋友喺成長嘅過程入邊，佢哋缺乏咗失敗嘅經驗，於是小朋友好少有機會咧喺佢哋成長嘅過程入邊面對失敗啦，面對挫折。他们没有机会学习坚持忍耐，没有机会去不断地努力去尝试解决问题。在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有很多的情况是大部分生命里面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失败，在它未出现之前，未出现之前，有一些父母已经先为小朋友完全摆平。但是当父母不断地为小朋友摆平所有的困难，所有的障碍的时候，其实父母传递一个讯息给小朋友知，就是其实这个生命里面困难是不应该存在，困难是不好的，因为一次的失败已经可以破坏了你之前所有的努力。同时间在2006年有一个 TED Talk，有一位知名的教育学者，他叫做 Sir Kent Robinson， 他说过，他说我们这一代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我们这一代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大人不断地告诉我们的小朋友，失败和犯错是一件非常之可怕的事。在小朋友的心里面对制造了一份对失败、挫败的一种的害怕。到他大过了的时候，于是他因为这种恐惧，对失败的恐惧，对犯错的恐惧，他不敢再去尝试一些他们未试过的东西。他所选的每一样东西，一是就之前做过的，一是他就非常有信心自己会做到的。他的人生无形中就停留在一个安舒区里面，不会去突破自己。这样的做法不单止对他生命造成障碍，而且更加扼殺了天父給他的一份的創造力。聽到他這裡，我想很多父母需要想的問題，特別我們在場仍然有幼小的小朋友的父母，可能值得我們去想的就是，究竟失敗對於一個孩子來說，是不是真的是一件不好的事呢？說起失敗，我們會想起聖經裡面有一個人，他的名字叫做彼得。耶稣的门徒彼得，他试过有一次的经历，是他在跟随耶稣的过程里面彻彻底底地失败过。就在耶稣被捕之前，耶稣叫一大班的门徒去吃逾越节的晚餐，这个时候耶稣开始去讲自己要离去的事情。于是那时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今日的夜晚你们会因为我的缘故，你们要后退。因为经常是这样说的，我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而我复活以后，我要给你们先去到加利利。但是彼得可能是好胜啦，又或者他很想给耶稣知道他自己对耶稣有多忠诚啦，他不想给耶稣说中他会抛弃耶稣啦，于是彼得就对耶稣说了，不会，就算所有的人要因为你的缘故离开，我都一定永远不会离开。不过耶稣在这一刻，他比彼得更加认识他自己，他知道彼得今次说到大概会做不到，可能会因为恐惧的原因他会离开耶稣。于是耶稣再警告多彼得多一次，事先说定先，耶稣对他说，我实在这样告诉你，今日夜晚鸡叫以前，你就会三次不认我了。彼得继续去反驳，他跟耶稣说，不会，就算死啊，我都不会不认你的。周围的门徒都是这样说，不过可惜的是，我们知道彼得真的跟耶稣所预言的一样， 当耶稣被捕之后，他受到审判，彼得就站在外面。圣经说，彼得坐在外面的院子里面。于是有一个婢女就走过来对他说，咦，你不就是加利利人里面耶稣那一党的吗？彼得当众地否认说，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于是他再出门口，又撞到一个婢女。婢女见到他，就对他的其他的人说了，说，咦，这个人呢，他不就是跟那个拿撒勒人耶稣的吗？去到这一刻，其实彼得的心里面，他已经去到一个位誓死都不肯认。彼得再次这样去否认，而且今次他还要发誓，他说，我真的不认识这个人的。过了一阵，站在旁边的人又来到前面对他说了，这么多人对他说话的，他说，你呢，真是他们中间一起的，一听到你的口音，我都知道。但是彼得就直接发了毒誓，说，我发誓我真的不认识这个人的。就在这一刻，鸡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说话，在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于是彼得出了去大喊。彼得听到鸡叫，想起耶稣说的说话，可能同时都想起自己之前跟耶稣说过什么，我无论怎样，就算死我都要跟你一起。但是现在在一班的婢女面前，即使只不过是一班的婢女面前，他都不敢认耶稣。对彼得来说，其实他在耶稣面前，他已经完全地是失败了。之前耶稣叫他什么话？磐石。这一刻是什么？碎晒了。之前说觉得自己是什么话？门徒的领袖。这一刻他违背了自己当日所说的一切誓言，有什么资格？而且还不是一次不认，两次不认，是三次。三次。你要害怕到什么地步，你才会三次不认那个你一直跟随的主耶稣啊？那个感觉是他连跟随耶稣作门徒的资格在那一刻好像都完全没有了一样。可以想象那份的内疚，那份的痛悔，那份的崩溃。彼得走了出去痛哭。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经验？就是一次很惨痛的失败经历，或者有人是工作上的经历，有人是学业上的经历，有人是一个关系上的经历。想回那一刻，当你想回那个情况，就好像个世界突然间在你面前冧了下来一样，似乎是再没有一个翻身的可能性，似乎是未来已经剩下一片的黑暗。对于彼得来说，他在耶稣面前其实已经什么都不是，他再没有可以翻转头的空间。彼得内疚羞愧，他的失败已经完全将这个人拆毁。就在我们平日觉得彼得走到这一步还有什么路可以走，他前面可以说没有前途，失败可以说应该对我们多数人来说觉得是他的结局。但是耶稣偏偏在这里做了一些很不同的事。耶稣要在彼得失败的里面去成就一件比他想象中更加大的事。我们快速地 fast forward 去来到耶稣复活了之后那一刻。圣经说耶稣在升天之前就跟他的门徒相处过一段的日子，而其中有一段记载了在约翰福音第21章，耶稣出现了在提比利亚海要去找他的门徒。耶稣呼唤了门徒之后，就在炭火面前跟门徒一起吃那个早餐。炭火的气味勾起不少的回忆。对于彼得来说，炭火的气味可能就是勾起他当日不认耶稣的回忆。而在这一刻，耶稣问了彼得一个重要的问题。耶稣问西门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于是彼得回答，主啊，是啊，你知道的，你知道我爱你的。 但是当彼得试过之前三次不认主之后，今天耶稣将这个重要的问题同样问了三次，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耶稣为什么会问三次的呢？耶稣无所不知的，其实他不用问，他知道彼得的心里面的状态是怎样的。耶稣连续问三次，我估是因为他想给彼得一个思考的空间，一个思考的过程，去肯定自己对耶稣那一份的爱。那份爱其实今天讲起来，比起当日拒绝耶稣的那份恐惧可能更加大。随着彼得的肯定，耶稣也肯定了一些东西，肯定了可能很重要的东西，一样可能在彼得的心里面觉得已经失去了的东西。耶稣再一次将召命交给彼得，同样地重复了三次，彼得你去喂养我的羊，彼得你去牧养我的羊，彼得既然你爱我，你去喂养我的羊。三次交托，耶稣很肯定地将这个召命交了给彼得。耶稣并未因为彼得当日的失败就放弃他，由得他，或者是因为他的失败就觉得他 disqualify DQ 了他，而是其实彼得怎样失败，耶稣仍然要回来重一新一次去建立彼得，再次给他一个呼召给彼得。耶稣就在彼得这个犯错的过程里面给一个机会，他跟他一起去给他翻身，再次负起当日那一个这么大的召命。而历史告诉我们，彼得的未来其实同样充满挑战和困难，但我想象是当他经历过在失败里面被耶稣自己亲自去重建自己的时候，他内里那个内在的他有什么不同。他会见到的可能是耶稣的恩典比起他自己的错误更加大，在恩典之中他会见到原来他是可以重新再来过，他是会见到原来一次的失败是不会注定你永远翻不到身。今天重要的不是你那个失败，而是究竟在这个失败里面你学习了些什么，你经历过些什么，叫你有这样的坚持去不断地尝试去成长去成熟，叫你跨过一切的困难重新开始过。耶稣到最后再同彼得讲多次，你跟从我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如果我是彼得，我会问还可以，真的得，我衰到贴地喎，耶稣，我仲可以跟随你，真系。但系耶稣要俾佢知道嘅就系、是，即使喺呢一啲嘅 moment， 呢啲嘅时间当中，佢冇失去佢原本耶稣对佢嗰一份嘅呼召，嗰份嘅挽回，佢系可以再一次跟随耶稣。耶稣对彼得讲：跟随我，唔单止系嗰一日喺海边嘅嗰个跟随。是从今之后，无论你以后再面对再多的困难，再多的挫折，再多的挑战，你都要跟定耶稣，直至彼得你的生命里面可以完全反映住耶稣的生命那一刻。耶稣当日就是这样在彼得的失败里面去重建彼得，叫彼得可以在当中站起身，继续跟随，继续成长。有没有想过，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作为基督徒父母的，其实我们都是做一些很类似的事情。我们在照顾小朋友里面，我们不断牺牲，其实我们仍然迈向同一个目标，就是叫我们的孩子可以好好地跟随耶稣，叫基督可以在孩子里面去成长去承认。就好像之前我们讲过，是我们今天所受的一切，其实是要直到他们在耶稣基督，直到耶稣基督在他们里面去承认那一刻。我们的目标是要我们的孩子能够有能力跟随耶稣之余，他可以自己飞翔。其实我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是吧？我以前贪得意学过 snowboard 一次而已，但我记得那一次就是我都未懂开始动而已，那个教练说什么呢，说未动之前你先学会怎样跌，跌了不要紧， 要由識得跌完再起翻身 ，snowboard 喎。即係原來我發覺係好難。其實人生都係一樣。如果你想你嘅孩子有基督嘅樣式，你想佢他日能夠自己飛翔，其實孩子係需要喺困難入邊學識跌低，學識跌低之後起翻身。而人生的有很多困难，有很多的失败，有很多的挫败，其实是难以避免的。我们是预计他一天他会跌低，所以在他未跌低之前，要教他懂得是跟着耶稣的恩典，懂得站起身。挫败难以避免，就算耶稣都是一样。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呢？耶稣的一生都不是那么平顺，他的一生里面都充满着不同的困难，不同的失败。我讲几样给大家听下。耶稣试过刚刚出来的时候被同乡赶走，他试过差点被人推落悬崖，他试过被人用石头抌，试过因为他讲的话不是那么好听，那于是有人就离开他，都挺难想象。即我现在讲到你们有一半人走了，那个感觉。有人指責他，有人诬告他，甚至有人設計想要殺了他。每一個關口都可以叫人放棄，但耶穌讓我們看到的就是他由始至終他都捉住天父，他就堅持走下去，直到完成天父給他那一個的責任，那個召命，那個計劃為止。如果連耶穌都難免要遇到挫敗、遇到失敗的話，重要的是其實今天我們能不能夠學習耶穌的過程，就是我們捉緊耶穌在挫敗裡面去吸取經驗，堅持這樣去走下去。於是到每一個父母來說，我們今天要幫他在失敗裡面起翻起身，是要教懂他們去建立他們怎樣去面對失敗、處理失敗。咁呢一度有一啲我哋覺得嘅重點，可以俾大家去諗下，有四個啦。第一個係點樣我哋成為孩子嘅榜樣啦，我哋幫佢哋喺挫敗入邊常規化啦。一陣我哋會講多啲，去學習幾時應該放手啦，去引導孩子喺失敗入邊點樣去學習。而第一步咧，係其實我哋今日作為父母嘅，我哋喺失敗入邊點樣作孩子嘅榜樣。我们今天是怎样看自己的失败的呢？我们的小朋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看到我们怎样面对失败呢？我近来我的女儿进入了一个 copycat 的阶段，她直接跟我说，她说我去做一些东西，她又要做一些东西，吃饭这样，妈妈我 copy 你，我走路，妈妈我 copy 你，爸爸洗碗，爸爸我 copy 你。其实有没有想过小朋友就是这样 copy 大人？当我们今天怎样去处理失败，他就同样地去模仿我们，去怎样看我们的失败。于是个问题第一步是问回自己，我们自己平日是怎样看失败的呢？到底我们会不会被一次的失败就这样推倒我们，还是我们又或者会是见到失败我们会害怕，我们会害怕犯错，于是我们去回避尝试，亦或是我们会在失败里面我们重新再一次学习站起身继续努力呢？我们有没有试这个失败挫败是一个人生的必经阶段，还是我们会害怕我们一见到就会掉头走呢？你今天怎样看困难和挑战，就会成为你的下一代以后怎样面对困难和挑战。你今天回避困难，他停留在自己的 comfort zone 里面，他第二天同样就会回避困难和挑战。你今天会因为一个小小的问题你就会忧虑，就会担心，他他日同样会因为一个小小的问题就会忧虑，就会担心。所以当你今天可以正面地面对一些的失败，一些的困难的话，其实同一样你是用你的身体，你的生命去示范给他看，其实经历失败之后我可以怎样站起身，我怎样去重新学习继续去努力面前，我不会被一次的失败就去注定我永远就是这样。我们今天给小朋友见到些什么，他们他日就会用同一个态度去面对他们的未来。所以另一个相连的一个 step 就是，其实我们怎样去看小朋友生命里面的挫败。 其实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里面遇到挫折遇到困难都是一些必经的事情的话，有没有想过其实小朋友的生命里面遇到一些挫败都是一样是必经，一个小的生命要去成长，它要经过很多的磨练，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失败，这些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其实我们可以将它常规化。什么叫常规化呢？就是有时你在安全的范围之内，你被一些不是那么好的事情发生。有时可能我的感觉就是我们这一代的父母被周围的环境培养了一种习惯，一种习惯叫做安全第一。于是我们由他们是 BB 几个月开始，我们就会严格监控他的周围的环境。他的家里周围都是满满贴了一些什么safety pad 啦 ，safety lock 啦 ，safety 乜啦 ，safety 咩啦咁样，我哋咧会见到，譬如佢行紧路嘅时候，哇，嗰度有嚿石，我哋即刻就会即刻向前执翻嗰嚿石，慌死佢会跌死咁样。我哋会唔见到佢周围有污糟嘅嘢，就会攞一张消毒纸巾去抹啦抹啦，捽啦捽啦捽啦，惊一粒嘅细菌都会毒死佢咁样。但系可能有一啲嘅时间，父母需要学习控制一下。就是有一些在合理環境之內遇到的困難，其實我們想對小朋友可能是一件好事。就好像現在的醫生都開始說了，他說其實呢間不中讓小朋友玩下泥是好的，幫他抵擋增強下他的抵抗力。有沒有想過在一個安全的情況之下，你容許小朋友去接觸一些不是那麼理想的情況，其實都是鍛鍊小朋友的一份的抗逆力。所以有陣時，你的小朋友佢朋友生日會冇請佢，同自己講 it's okay。話話劇入邊個主角唔係佢，同自己講 it's okay。比賽入邊攞唔到獎，同自己講 it's okay。佢可以因為自己做錯嘅事，佢有啲嘅活動被取消，甚至搞到佢冇甜品食 ，it's okay。因為在安全的範圍之下內，當佢你哋容許一啲唔好嘅事情發生嘅時候，係。小朋友是会难过，小朋友是会不开心的，但是你相信这些经历可以令到他们更加之成熟，他们在这些宝贵的成长经历里面会慢慢能够学习怎样去在挫折里面站起身，去改过自己，修正自己，于是当他大个的时候，有一个更加大的浪再盖起来，到时他不会害怕到不知道做什么好，今次他已经预备好，他知道应该怎样去反应。所以其实当我们平日跟小朋友同行的时候，我们都容许小朋友可以有一些这样的经历。因为吊诡的是，一方面我们需要情感上跟他同行，去认识他，了解他 ,yes。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学习怎样去放手。即不是在说，哇，你都明明看到个小朋友，麻烦下一张 slide， 明明看到个小朋友的手指都笃落那个电掣里面的了，那你都 不说他不停止他，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当他在一个人生范围安全没有受到任何威胁的情况之下，我们试下放手。你就给小朋友去学做自己的决定，去负责任。按住年龄的阶段，你给他试下管理下自己的事情，学啱年纪了，叫他试下决定选自己应该要穿什么衫，管理下自己的玩具，执拾下自己的那些衫裤鞋袜，好不好？大个啲，你给他自己安排下自己的时间表，得唔得？开始的时间，我都可以肯定你是这些的决定，这些的选择一定是不完美，一定不是最好。我就见过我的女儿，我叫她 你自己选衣服，她试过穿到一身的荧光粉红色，是一身、啊、OK， 又试过另外一天，她选了一套睡衣上学，那我就学识我要忍住自己，不要说话， It's OK， 让她在这些错误里面去摸索，去让她在里面去学习成长。因为我小个咧就有一个咁样嘅经历，我记得嗰阵时好细个，细个到点咧？我小学咁跟住我阿爸阿妈咧，唔知点解有咁大胆嘅，佢哋俾我自己管理自己嘅一啲时间表嘅。咁于是咧搞到小学测验嘅时间啦，咁佢就问我咁听日测咩啊？我就话听日测社会科，咁好淡定嘅。咁就 OK， 我听日温社会科，我今日温社会科，咁听日咁滋滋油油去测验啦。翻到学校先知大件事， 啲同學話：喂，今日建教科測驗，你温成點啊？咩啊？建教科冇理由㗎。咁嗰陣時發覺自己温錯咗，於是我即刻就揾個窿捐埋，就喺個臨急抱佛腳。嗱，你問我嗰一次我測驗成績點啦，我真係唔記得。OK， 不過我記得嘅係完咗之後，我媽媽竟然冇鬧我。哇！真係好驚噶嘛，係咪？咁佢就反而問我一條問題，好冷靜地問我一條問題：你今日有啲咩教訓？我細個真係好驚呢條問題，即係次次一講親咧，即係話我做錯咗啲乜嘢，要唔可以就咁當冇事發生，要坐低喺度諗啦。咁不過嗰一次我學識咗係，我真係要睇清楚時間表，同埋平日咧即係要做好預備，咁啊唔會咁樣就可以臨危不亂啊嘛，好淡定。我平日温咗書啦，咁啊係啦。咁但係你問我咧？如果冇嗰一次失敗嘅經歷，我會唔會學識管理自己嘅時間表，去做平日做好預備呢？我唔知道，但係我係知道嗰一次嘅經歷咧，令到我呢一世都難忘，令到我以後咧都唔敢咁輕易地咧就咁樣立一立，就覺得自己啲嘢已經預備好。就係呢一種你容許自己小朋友犯錯嘅空間，其實你係俾緊一個場景佢哋去塑造嗰份嘅性情，塑造處事對人嘅方法。但係喺小朋友細個啲嘅時候，咁其實都要需要父母去引導嘅。父母嘅責任就係喺小朋友嘅失敗入邊，點樣去引導佢哋重新企翻起身？有冇諗過？其實當小朋友失敗的時候，平日我們會怎樣呢？有些父母會選安慰他，有些父母會選罵他，又或者我們會出來幫他擺平件事，當沒事發生過。但是更加進取的一件事是，其實你有沒有想過你可以幫他去深化這個經驗，讓他去學習在當中怎樣可以修正自己，下一次做得更好呢？當小朋友犯錯情緒冷靜之後，其實作為父母的可以跟他們去討論當中的經驗，去問回整件事的起因、改善方法，去修正回之前犯錯的事。我們可以將一些失敗的情況、一些不好的情況轉化成為一些 teaching moment， 一些可以讓他們學習的情況。而其中我們有一個這樣的經歷，我相信很多父母都試過，就是小朋友早上起床，因為一些昨天學校發生不開心的事，就說不肯上學。我一天我小朋友起床都是哭，大哭不肯上 daycare。 你不要以為在家不會發生，其實是一樣的。他哭到那個樣子，就是完全你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後來當然冷靜一點，我問他，才知道原來學校的朋友仔daycare 的朋友仔說不肯跟他玩。咁你要明白，一個四歲嘅人仔咧，佢就會覺得呢一件事係非常非常非常之大一件事啦。於是當時我同佢講啦，我話唔係學你一定要翻嘅 ，daycare 你都一定要翻嘅，我就唔會請假嚟陪你嘅。OK？ 咁但係面對困難咧，其實我哋要做嘅就係你要學習解決咯。你唔解決，第二日個問題係會翻嚟噶嘛。其實人嘅成長就係咁，就係、是、其實你要學習生命入邊係會有唔同嘅困難去出現，而當中點樣去面對，點樣去解決呢一啲困難，先至能夠令到你跨過呢個困難，繼續去向前行咧。而呢一個就係講緊成個建立抗逆力嘅過程。呢一啲嘅過程的確需要好多嘅討論，好多嘅對話。就好似耶穌佢都會問彼得：你愛我嗎？你愛我嗎？你愛我嗎？這些問題不是說我們不知道的答案，有時父母心裡很清楚的答案，但是我們希望幫小朋友真正可以反思整個經歷，去看回那個方向應該繼續怎樣走，去堅持做正確的事情，給小朋友一個重要的訊息，是其實失敗不要緊的，失敗可以是你成功的一個基礎，你是可以站起來繼續來過。去到最後，我們看回我們整個的系列，我們講教養小朋友，除了講溫飽，除了講照顧他們的心情，其實作為父母，今天我們每一個基督徒父母，更加重要的是我們清楚我們的方向，明白我們的意象，到底我們希望孩子未來成為一個怎樣的人呢？你希望你的下一代是會怎樣生活的呢？你望住你嘅小朋友，你望住佢十年、二十年， 他可以成为一个怎样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怎样可以为了他们的缘故，我们受尽，我们牺牲，我们摆上，直到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承认。今天我们鼓励他们，就是怎样去面对困难，怎样可以坚持，怎样去帮助其他人，学习去施予。我们的一切的努力，其实是朝向着一个意象，就是我们要基督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承认，他们可以独立地跟随基督去面对自己的未来。到最后，去到生命的最后，其实你问回，未来是属于我们下一代，未来不是属于我们，未来是属于我们下一代的 next generation。而我们是没有办法陪着他，一直帮他去遮风挡雨，我们没有办法为他去摆平人生里面所有的困难。所以更加重要的就是今天我们怎样去建立他，怎样去教导他们自己学会去跟随耶稣，自己去坚持为有价值的事去付出，去独立地去面对困难，在当中怎样在失败里面可以起翻身。孩子最后跟随的不是我们，因为我们会过去，孩子最后要跟随的是那个真真实实能够跟他们一起走到永远那位的耶稣。而我们今天去努力的是要他们有着耶稣的品格在当中承认，要他们有能力去面对未来，可以逆风高飞。弟兄姊妹，我们起立，我们有个祷告的时间。主，我们在这里求你，你去打开我们这里每一位父母的眼睛，打开我们每一个父母的心，叫我们定睛见到你，见到你给我们那一份的意象。主啊，我们求你，你的祝福就临到我们的下一代，叫他们满满有着你的圣灵，满满有着勇气去跟随你。去到一日，无论是顺境逆境，他们都可以说一句，我认定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子民。主，愿你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